投资者猎物信用分析，那么第一个我们讲了，是吧？捕食者的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讲了被捕食者或者叫猎物猎物的特征，比如说从形态来讲啊，捕食者呢，捕食者的特征比较明显啊，比较凶猛啊，而且呢进化了特专门为捕食所需要的器官啊，包括它坚强的爪子啊，还有呢强壮的身体啊，强壮的身体，甚至包括我们捕食者呢它的消化系统啊都是比较短的啊，比较短的。蛹一般呢有利于有利于消化蛋白质比较高的，也就肉类啊，比较肉类啊。相反的，我们的猎物呢一般来讲啊，像草食动物来讲，它的胃肠都比较长啊，比较长。因为什么？因为它所采食的都是一些植物性的，因此呢它不仅有一个胃，还有四个胃啊，像瘤胃、半胃、网胃啊，还有我们的啄胃啊，或者叫所谓的真胃啊，属于真胃。再一个，捕食者呢，那么还有啊，它善于奔跑啊，善于奔跑，是不是？而且是短跑啊，短跑啊，速度比较快。那么猎物呢，相对于说也是善于奔跑，但是呢，它的耐力比较强啊，耐力比较强啊，耐力。再一个呢，当然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我给大家说了，要不呢你们就想一想。啊，老虎啊，再想一想啊，鹿类啊，或者说野猪类啊，你们就可以很容易给脑子里规划一个啊，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啊，因为大家都学过动物学啊，都学动物学，当然也学过很多的啊，包括动物生理学啊等等都学过，解剖学我们都学过，因此呢，你们可以设想啊，联想一下啊，我们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呢，我们知道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啊，非常重要的特征啊，重要的特征。当然了，猎物呢，它也有很大自己的特征啊，它可以采取吸食效应啊，吸食效应，这样呢，可以呢，也就是说以量大啊，你吃吧，是不是？然后呢，你吃掉我一个，还有很多，是不是？过去咱们是不是杀掉我一个，是不是？还有成千个、上万的人站起来，是不是？那对于猎物来说，它就采取这种精神胜利法啊。当然，它不是精神胜利法。这的确是啊，它这种捕食性以数量、以集群的方式啊，使得捕食者呢，只能猎杀它们的概率降低了啊，降低了。当然，还有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啊，等等其他的。下边呢啊，我们要引申一个，上午啊我们讲了，我们要讲讲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啊协同进化啊，捕食者。啊，与猎物的协同进化啊，协同进化与我鲁氏啊，鲁氏，我鲁氏，对，看对不对？对我鲁氏啊，没错，是吧？那么协同进化呀，实际上往往是发生在两个物种之间。协同进化的定义啊，协同进化的定义啊，咱们先写上啊，一个物种的性状啊，这物种咱们说 B 物种吧啊，一个物种的性状啊，啄为另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种后一物种的性状本身啊，又可作为 又浊味。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进化称之为协同进化，协同进化啊，不予谐音。入神而又入神啊，都有了。是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作为另一个物种的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个物种后一个物种就是指后一个物种的性状呢，又可以作为前一物种的性状的反应而进化咱们举个例子协同进化，协同进化的例子相当相当的多现在举一个比较经典的在非洲在非洲呢有一种猪叫加纳圆猪加纳圆猪你们都知道了，圆猪肯定是一种蜘蛛圆猪非常小一种猪，加纳圆猪还有一种呢专门吃它的吃它的一种，它叫什么呢？它叫呢猎猪蜂，猎猪猎猪蜂。那么这两个物种呢，同时分布在一个地区里边。这个加纳圆猪呢，是一个被捕食者被捕食者那么也就是说它是猎物猎猪蜂呢是一个捕食者是一个捕食者，这个捕食者。那么这两个物种在一起，开始呢是猎猪蜂呢专门就吃加纳圆猪加纳圆猪，加纳圆猪呢它怎么吃呢？它是通过加纳圆猪蜘蛛它织的网织的网。当这个猎猪蜂发现这个网以后，就顺着这个网就能找到沿着这个网就能找到这个加纳圆猪的藏身地藏匿的地方，因此呢就可以把加纳圆猪抓过来抓出来，然后吃掉它这样。所以呢加纳圆猪呢就开始发生了进化怎么进化呢？它就开始呢，它是早晨它是白天白天织网白天织网，织完网以后呢就开始呢就把网自己就破坏掉了一般的蜘蛛织完网就放在那，是不是把我放在以后呢，靠吸血昆虫来了，它自己再去获得其他捕食其他的，但是它把网就破坏掉了。但这样呢，这个猎猪蜂呢白天就活动也是沿着网就呢沿着网呢去找它，结果找不着它找不着。结果后来猎猪蜂又发现了，好，这个加拿大圆猪一发现猎猪蜂呢是白天活动，晚上不愿意活动，因此呢它就又改成了是晨昏晨昏特别一黄昏的时候它织上网了，织上网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它怕猎猪蜂来，它就把它是不是毁掉了毁掉了。但是呢猎猪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发现了这加拿大圆猪很狡猾，是不是它就不白天活动了？那么猎猪蜂逐渐也进化了，改成什么晨昏活动，白天不活动了白天不活动，不是白昼活动，不是就是说周出夜伏改成晨昏活动什么。那么在这个例子里边，这就是两个被捕食者和捕食者之间的进化的过程中那么加拿大圆猪的性状可能是不是它白天因为它有一个活动特点是织网那么猎猪蜂呢就根据它蜘蛛网这个蛛丝马迹，是不是沿这个网我就可以抓到它的捕食者这是加拿大圆猪的一个性状那么这个性状呢作为猎猪蜂的一个性状而进化有直到找到网就找到加拿大蛛网，是吧？但是后来加拿大蛛网发现了是网造的原因惹的祸，怎么办呢？他采取这个措施了，是不是？我把网给破坏掉，是不是？那破坏掉以后呢，这样猎猪蜂你就找不着我了找不着我了，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也就是说，那么你由于你这个性状，你是根据我网找到我这来的， 好，那么我王破坏掉，那么也就是说他啊后一个物种也就裂珠峰啊能够根据王能抓到加拿大圆珠啊加拿大圆珠的情况下，那么好呢，那我就骂王破坏掉啊，不留下王。后来又根据他们的活动的行为的活动的啊昼夜的活动变化啊，你裂珠峰愿意白天，好了，我白天不织网了，我晨昏活动，是吧？那么裂珠峰呢又发现了啊，你白天不活动，你晨昏活动，是不是？那么我也跟着你晨昏活动，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啊，一个物种也就是假设说猎物的一个性状啊，猎物一个性状，是不是？那么作为捕食者啊的一个性状呢，它进化啊，作为一个性状的反应而进化。你织网，是不是？你有网，好了，你这个性状我就根据你网啊做出反应啊，我就能沿着网能把你加大蜘蛛给你抠出来啊，给你抓出来，是不是？这样呢而反应得到了进化。那么加拿大圆珠呢发现你根据我这个网啊，你会金着网找着我，那好了，我根据你，也就是说根据猎物这个性状啊，然后呢啊来作为它作为一个反应啊，这个加拿大圆珠，那么好，我把网破坏掉，是不是？你就找不着我了，是不是？找不着我了，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种协同啊，协同进化啊，协同进化。如果是啊，猎物和猎物之间呢，我们还知道啊，捕食者呢，往往是啊，捕食者往往不是一个猎物啊，不是一个猎物啊，很少有捕食者。你知道我们捕食者呢，有寡食者啊，寡食者啊，寡食者啊，这种物种啊，在自然界越来越少了啊。这种物种呢，也就它的生存能力啊，适应能力是越来越差啊。它仅仅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一对一的关系。那么这个物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的过程中，往往被淘汰。往往的捕食者呢是啊多食者啊多食者，也就是说，它呢不光吃一个猎物，它要吃很多的猎物啊，很多的猎物。也就是说，这个猎物数量下降了，我去吃另一个猎物去。所以说呢，是不是？往往的捕食者啊，绝大部分的捕食者。它不吃一种物种啊，不吃一种物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捕食者往往不吃一个啊，啥都吃啊，只要能抓住它就能吃。因为这样呢，也是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啊。环境变了，猎物种群变了，是不是？我就改变我的食性啊，改变我的食性。那么往往是寡食者啊，寡食。也就是说，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呢，这种关系呢，通常一个猎物群啊群体啊，一个猎物群中可以包含着啊，包含着。啊，另一个与另一个捕食者的群啊，捕食者的群，同样一个捕食者呢，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天敌啊，一个天敌，他有好几个天敌啊，好几个天敌。比如说一个野猪啊，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野猪，是不是？那么野猪不光是一老虎，是不是？没有老虎的时候呢，野猪天敌可能是豹子啊，豹子啊，也可能小猪它的幼崽呢面临着，是不是猞猁啊，还有面临着等等等等其他的啊，其他的。甚至熊啊，熊，凶猛的熊，比如看到它的小猪也能抓几个啊，也能抓几个，是不是？那么同样啊，它不仅仅一个猎物，但是呢，从这种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称为啊，捕食和猎物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称为叫扩展啊，扩展的协同进化啊，啊，扩展的扩展协同进化啊，扩展协同进化啊，协同进化。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啊，他们之间呢不是这么一个非常单一的，而且呢，他们往往一个捕食者面临着多个猎物，同样一个猎物也不仅仅有一个捕食者啊，所以他们成为呢，是啊扩展的啊协同进化啊协同进化，有如是。那么这个关系一旦成。发生关系以后呢，实际上这两个物种两之间呢就存在一个进化上的不对称啊，也就是说捕食和猎物之间啊存在一个啊不对称的协同进化啊。我们指的是啊，指的是捕食者啊，捕食者啊 ，predator 啊和捕。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分析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系统啊，他们之间的进化呢，由于啊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 它们存在着不对称。那么这个不对称为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进化是不对称的啊，不对称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啊，是因为就我刚才所说的啊，捕食者往往有多种猎物，也就是说捕食者不是以一种猎物为主，往往以多种猎物为主。那么这样情况下，一个捕食者他不是全能的啊，不是全能的，他不能说啊，我有很多很多啊捕食的技能啊，捕食呢，他只能对一类来讲，比如我的鹰，是不是？那么我适于飞翔啊，因此呢，我能找啊，因此你看它比较弯啊，特别是后边那个凿比较弯，就这样呢，它容易掠食者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地面上在高速飞翔的过程中，是不是从地面上把一只兔子，或者把一种隐藏在草丛里边啊一种雀也好，一种鸟也好，一下就抓住，甚至它抓的过程中，你看它很容易两个体一下对上，正好它两个爪子以后正好正好把猎物就抓起来啊，从中叼了就走了。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它本身呢，只可能啊有一套的捕食的啊专门的器械啊专门的器官，但是它不可能进化成很多的。但是猎物呢，要对付一个捕食者呢，往往因为是不是一种猎物啊，因此呢，它们对话起来呢，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猎物很容易对付啊，很容易对付捕食者，而捕食者对付猎物相对说困难比较大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猎物呢啊，还有一个。捕食者有一个必吸效应啊，啊，我们说一个吸食效应啊，有个叫，它叫必吸食的效应，啊，实际上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叫做什么呢？实际叫做啊，其实我们有的也称作为啊捕食转换。捕食者转换 switch 啊 ，switch 啊 ，predation 啊 ，predation 啊 ，switch 啊，这个捕食转换，也就是说，很多的捕食者呢啊，由于猎物呢啊特别多，是不是？多的时候，那捕食者呢就捕食这个啊，捕食这个物种。但是当时间长了啊，捕食时间，这个猎物种群逐渐在下降，是不是？当他捕食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呢，捕食者会很聪明的转为捕食另一种食物啊。这种食物呢，往往可能数量比较多，在它的分布范围内数量比较多，因此呢，它转而啊，它会捕食另一种啊食物相对多的啊食物相对多的猎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为叫捕食转换，或者从它的作用来看啊，我们称为它叫什么呢？叫捕食必吸啊，必吸效应，因为它确确实实呢是一种避免了，因为它有多种猎物，是不是？那么当然，它开始喜欢的猎物肯定是最喜欢的啊，效率最好的。但是呢，一旦尽管是最好，可是由于呢。它食物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为了维持。由于从捕食能量角度情况下啊，从投资能量角度情况下，因此呢，捕食者往往是呢改变了捕食者啊，改变了被捕食者，也就是说形成捕食转换，实际上就是一种必吸的效应。那么由于这种必吸的效应，也促使他们在协同进化上减缓了捕食者的啊进化啊，减缓了捕食者的进化。也猎物可以反应，但捕食者呢，一般来讲呢。它的反应呢，往往是慢的，也就是说它是后反应的，由于啊猎物的转换啊，猎物的转换啊，所以是啊啊，使得它啊，使得它呢啊，可以呢去实施啊猎物转换。第三方面呢，有人认为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在捕食过程中。猎物的一般性防患 一般性也就泛化。防御。出现。比较早。